牧师师母、同工们、牧者们、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接下来看诗篇第二十篇。今天的诗篇不长，很容易就读完了，而且是可能我们长者很熟悉的诗篇哦。因为为什么呢？每一次一读到这个诗篇呢，我就记得那个动作：有人靠车，有人靠马，就是那个提神的名，那个赞美操哦。我相信顺服社区的都很喜欢这一首诗歌，然后就是很喜欢来赞美。然后我们想到这个时候你们知道过去哦，王帝哦有一个东西叫做玉玺嘛，就是好像一个盖印这样子，就他盖上那个印呢，就是盖在圣旨上面。圣旨一到呢，王帝虽然没有到，但是人看到圣旨到，他都要跪下来，对不对？然后就很像波斯时代哦，那个哈曼拿到那个戒指一样。他也是可以去盖章，然后去决定很多的东西，所以他就相信，因为哈曼相信这个戒指是有能力的，这个戒指是代表王的，所以他就绝对相信他有这个权力，有这个权柄哈。所以今天我们有没有权柄呢？我们在新约的时候，神的话语就说到，凡接待他，就是信他的名，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女。那今天的经文又讲到是胜利，讲到得胜，所以我们绝对是有能力去得胜的。所以，讲到得胜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东西呢？可能我们会想到打仗，对不对？打仗会得胜，然后可能比赛啊，这比的时候一定会有赢家跟输家，所以一定会胜利。然后，另外呢，我其实今天早上我在思想说，其实有一样东西也是可以得胜的哦。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吵架的时候，你吵赢了吗？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好像得胜，然后又好像输掉的感觉。所以，我们真的是在很多方面，我们都有时候会觉得我们要得胜，我们要得胜。然后呢，我们就很常会想用什么方法来得胜哦。像这个如果有玉玺，如果有戒指的话，真的是好像有那个权柄一样，我随时要做什么东西，我都可以，就好像我已经赢了的感觉。但是今天我们既然有这个权柄做神的儿女，那我们有没有思想过，我们有没有去相信这个权柄、这个能力是可以使我们得胜的呢？我们真的是要去思想，然后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是你可以就好了，还是你可以了，还是要继续寻求神，你才觉得好呢？这是也是我们可以去思想的。我们要让这个胜利呢，让神来决定。今天你紧张的时候，你害怕的时候，你没有信心的时候，你软弱的时候，你无路的时候，你可以做什么呢？祷告，求告神。但是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在的时候，你还会求告神吗？这是我们也值得去思想的。所以在凡事里面呢，无论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我们都要来像今天的经文说到了，我们要提神的名，就是要纪念神的名。所以，我们今天主题是纪念神的名。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大段，就是第一到第五节的经文，这里讲到说，唯有神是得胜。这一首是一首祈求胜利的祷告诗，就是当时候大卫要出兵打仗之前，百姓们和君王还有祭司们一起聚在一起的一个祷告来的，所以大卫就把它记载下来，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大家都很同心很合一，所以对大卫来讲说，这个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性的一个时刻，所以他就把它记下来了。所以这一首诗篇里面其实是讲到说，他们打仗之前，百姓们为君王来祷告，君王也在百姓面前回应他的祷告，然后最后大家都一起转向神的一个祷告来的。所以在第一节经文里面就讲到说，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愿名为雅各的神高举你。这个其实是百姓们为神、为君王来祷告的一个部分，因为他们就是愿神来高举大卫，愿神来高举，让大卫呢在患难的日子呢，神会应允大卫一样。所以这里就讲到说，为什么百姓们会说愿耶和华在你患难的日子应允你， 然后愿名为雅各的神高举你呢。其实我看到百姓们他们是带大卫回顾以前，就是回顾以前像神怎样帮助雅各，神在过去怎样帮助他，来让他的就是让君王啊可以再次转向神，所以让他的专注力呢是再转向神的。所以就想到说过去是怎样帮助以色列百姓的神，过去呢他有在以色列百姓们行了什么神迹，而且留下了什么名字，让他们能够可以再次的来专注在神的上面，而且神在过去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信实，都是真实所发生的。所以一开始百姓们就为着君王来祷告，是连雅各的名字也在里面。所以就是他们就是让君王呢可以再次回顾过去他们神是如何真实的帮助他们，现在他们也要来专注于神。所以这篇诗篇真的是非常特别，好像一唱一和的感觉，好像百姓们唱完就到君王再唱，然后又回到百姓们再唱的感觉。所以我们看第二节经文哦，在他这边说，愿他从圣所救助你，从锡安坚固你。第三节，纪念你的一切贡献，悦纳你的燔祭。这边就讲到圣所啊，锡安啊，其实他们就是在神的帐幕里面哦，在一边敬拜神。然后讲到贡献跟献祭哦，其实是讲到说出战之前的一个献祭。这个诗篇其实可以看为就是刚才很多人讲的嘛，靠车靠马，然后但是我们要提神的名。所以在世人呢就以为认为说外面的人呢其他国家的人呢都是靠着车啊马啊兵啊势力啊这些来征战的，而神的百姓们是为神来征战，是要支取神的得胜的。在这些经文里面，其实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他们献了祭，他们还要向神来祷告说，愿你纪念纪念王的一切贡献，愿你悦纳王的一切燔祭哦。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有深思一下，这些经文里面其实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我觉得这是意味着说，有时候我们是献上了祭，但是还有我们做了应该做的，但是我们就是会把它当做理所当然的，我做了嘛，这个是一个规矩，这个是一个方式，这个是一个方程式，我做了嘛，神就应该听到了。可是百姓们并不是看见这样的事情，而是他是求告神说，这个祭是你悦纳的吗？求你来悦纳。这件事情是你应允的吗？求你来应允。所以我就看到百姓们他不是停在君王献祭了就算了，而是把整件事情看为是一个国家的事情，他们也来为这个君王来祷告，愿神呢真的是可以来回应悦纳大卫所献上的祭。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去思想我们有时候做了些东西看起来很属灵很属神，我今天背了600节经文，好像很属灵很属神，可是如果那个生命还是一样这样的脆弱，这样的堕落，那我们背的经可以怎样呢？当然我不是说背600节经文不是神所悦纳的啦，我是说我们背了过后，我们有没有再一次去求告神，把神拉进来呢？很简单的例子我们每次背经嘛，我以前现在啦，现在也是，就是我很喜欢背经啦，就是背经的时候我以前在一个很低谷的时候，几乎在一个忧虑里面的时候，很长的时候有很多的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控告负面的想法然后有很多负面的声音在我的脑海里面的时候，其实我背的经文不是说我背了吞进去了就它会变成一个自动的保护层来保护我，好像那个防毒系统一样，不是其实是当我每一次我背的时候，我记得的时候，我很实际的，可能别人觉得我疯了，可是我会很实际的把经文读出来。神叫我是抬起头的神，有时候背的时候就这样子，就是他说你叫我低头，可是神是叫我抬起头的，我就会把那个经文宣告出来。就是对于我自己生命来说，我背了这个经文，我不是背了就算，而是我真正的要去把它宣告出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每一次就背着就把它带进我的祷告里面，我就觉得其实有神的话语真的是可以帮助到我 在很多这些负面思想里面得胜出来，所以我们真的是不要停在一个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而已，而是要去让神来介入，让神来介入在我们当中。我们再看第一段的下半节里面第四到第五节经文哈，这边就讲到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成就你的一切筹算。第五节，我们因你的救恩夸胜，要奉我们的名，我们神的名树立，旌旗，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我们看到王他决定出征哈，他百姓们也为着他的心来向耶和华来祷告，向神来祷告。所以王决定要出战，他一定会有一些计划啊、筹算啊，然后甚至是有些心里面要做到的一些事情，不然不会去打仗嘛，不然他不会行动嘛。他一定心里面有一个时候，还要打完哪里，打到哪里，或者是他要怎样去打。对方有很多车啊、马啊，我这有兵啊，我可以怎样去打？所以很多事情他们都知道，大卫心里面是有计划的、有筹算的。但是百姓们、祭司们，他们不是停在那里而已，他们是为着君王来祷告。那你可以想一想，大卫有权柄，有君王的权柄，那当时的百姓跟祭司们有什么武器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拥有的武器就是神的名字，他们可以有从神而来的祝福，而且神的拣选，还有神的同在，这些都是可以叫王得胜的，这些都可以叫以色列得胜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从开始我就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权柄。是什么权柄呢？我们都可以为我们的领袖来祷告，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特别的一份。所以我们能做是什么？有时候领袖们他们所做决定，我们可能各几层啊，我们不能干涉太多。有时候我们是成为根的那一个，可是当我们根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或者是我们日常里面，我们有没有为领袖来祷告？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个权柄，一个应许，一个恩典。所以我们是绝对有这个权柄能力，是去为领袖们祷告的。所以领袖们就包括我们可以为政府来祷告，我们可以为国家的领袖来祷告，我们可以为牧者们祷告，甚至你可以为你的父母、为你的小组长来祷告。所以这些我们在圣所中，我们每一次来607我们每次来607祷告、敬拜、赞美嘛。所以我们每次来到这个地方，或者是我们在线上参与的时候，你要明白一件事情，你是在圣所里面一起来祷告的，你是在圣所，就在教会里面一起来祷告的。所以我们是绝对是有能力呢，去祝福每一次我们在祷告中所纪念的国家的领袖，各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其实是有这个能力呢，来向神来祈求、来祷告的，因为我们都在圣所里面。第一，我们是有权柄；第二，我们进到来圣所，就是神所同在的地方。我们要相信，我们每一句所祷告的是有能力的，是有权柄的。所以，另外呢，可能我们在讲说，哦，我们祷告，我们在教会；那在职场、在学校呢，在你的家里呢，其实无论在教会、在职场或是在家里呢，其实神也是我们手中的那个兵器。我们在教会祷告，教会就成为神的祭坛。你在职场上面祷告，其实你也可以在职场里面建立祷告祭坛。不是叫你去拿柴呀，是什么去建一个祭坛，而是你每一天，你从在公司里面开始祷告开始，这就是你建立祭坛的第一步。你可以每一天为你的上司、为你的同事、为你今天所要做的来祷告，甚至你可以洁净整个工作的环境跟氛围，因为你是有那个权柄可以做的。神拣选你在那个职场里面，不是每天上班而已，是你也可以把这个祭坛带到去这个职场，或者是你的学校，甚至是如果你家还没有认识神的，我鼓励你，你可以每一次在家里面祷告，为整个家的氛围来祷告，你可以在那里建立祭坛的。所以神把我们摆在每一个地方呢，是让我们可以真的来为着我们上位者的心，还有他的筹算来祷告。那讲到这个旌旗呢，其实，在圣经时代哈， 出去征战的时候，每一个军队呢，他们都会竖起一个旗帜的，就是你是谁的兵，你是谁的王。如果我们看中国的古时候的那种古代的那些戏哦，我们就看到他们楚国就拿楚国的旗出来，汉国就拿汉国的旗出来。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其实当时候呢，他们在树立这个旌旗的时候呢，他们是一起来把神的名字提上来的。所以可以看到整个以色列呢，他的祷告是像一面旌旗一样，上面是写着神的名字。所以就看到说，为什么大卫会有必胜的信心哦？等下我们就看到他怎样回应哦，他有一定会胜利的信心，是因为他相信他所靠的是神，是神，所以他才可以完全的来得胜哈。所以这边就看到说是百姓们一起同心合意的来呼求神，高举神的名字，因为神的救恩呢，王要跨胜，因为神的救恩呢，他们都要来得胜。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王的回应，在第二的大点，在第6到第8节里面就讲到说，王的回应是信心回应呢，他不忘记神的。所以我们来看第6节的经文，第6、第7、第8节的经文，这边就想要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护他的受膏者，必从他的圣天上应允他，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他们都屈身扑倒，我们却起来立得正直。我们看到这一段，就好像突然间就是换了另外一个角色这样。现在我，他就看到说是王在回应了。所以这一段是王的祷告，我们看到王的宣告是必得胜的，而且他在第7节里面是肯定说，全部人都在靠车靠马，可是我们是要靠耶和华神的名字来得胜的。所以第7节里面就讲到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这个提到的意思哦，不是讲出来而已哦，是像英文翻译的，就是 remember，就是要纪念，要记得神的名字。我们很常会忘记神的名字的，你知道吗？我等下要给大家一些例子，我们在什么时刻会忘记神的名字哈？所以我们在每件事情里面，要记得有神的名字，因为在当时的时代呢，真的很实际的。你有车有马，其实是打仗起来是更快、更容易得胜，在世人的眼前都是这样。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什么？他们有一个特征，这个马跟车是有一个特征，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摸得到、听得到、感受得到。所以你懂那个马，1万匹马冲向你来的时候，你会怎样？你会怕嘛？对不对？因为你眼睛看到，你感受到那个震动，所以是很实际的。因为人就是靠这些嘛，眼睛看到啊，耳朵听见啊，感受得到，所以这些就让他们感觉说，如果我没有这些东西，我就没有办法得胜了。所以这个是人心里面很实际的。但是当他们觉得有必胜的信心的时候，其实是他们是完全去投靠人所看不见的神了。所以为什么是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哦？你相信一件没有看见的一件事情哦，是比你去相信你看得见的东西那个信心更大的，理解吗？就是你相信你天国上面你是百万富翁哦，可是在地上可能你是没有了，可是是在天上我已经相信我是有了。这种信心是比世人看到你有钱啊、排名第几名啊这些哦更大的，因为他们不用信心嘛，我有能力就是有了。但是往往那些神所赐的应许是要靠着我们更大的信心去得着的。所以对现代来说呢，什么是车和马呢？可能是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学历、我们的权力、我们的名气、我们的本领、我们的技巧、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文凭啊，这些东西其实在大卫时代可能都不起眼啊。但是你看到，当我们一直在迈向一个更先进、更进步的一个时代里面，其实这些车跟马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我就相信说，可能恶者也要把人从神身边拉走，所以在世上的一些价值观里面，制造越来越多车啊、马啊这些， 让百姓们呢是转向，就是转移神，然后就转向这些物质界所需要的东西。那我们其实有这些东西是一点都没有错，我要再说，你有钱我没有说你错，你有知识我没有说你错，你有文凭我没有说你错，而是你要在这些事情上面怎样让神来彰显他的荣耀呢？就好像刚才 Pastor Daniel 给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哦，教会有一辆车，然后开有车的执照，然后他就可以驾着那辆车去到顺服社区探访更多的有需要的人家。哎，我就看到说，对呀，他有车啊，他应该要有车的，因为他要去探访嘛。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其实我们有什么东西，所以我们要问神说，在这样事情上面，我要怎样来荣耀神啊？看这边美丽的花，就有人有这个美丽的恩赐哈、啊。我们的 Joy 姐妹就每次帮我们来插这盆花，让我们在线上的时候看到更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其实你有一个本领，你有一个技巧，你有一个能力，不是去夸耀它有多大，而是你要想一想。你手上呢可以怎样来服侍神荣耀神，那是更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你知道当我们有这些金钱啊学历啊势力啊权力这些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当我们越多的时候、哦、我们会害怕失去这些的。你今天你是亿万富翁，你明天掉了一个一变成99999，你就不是亿万富翁了，就是你会去追回那一块钱回来，因为可能只有一块钱嘛。但是我们就看到说，其实你越追就会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因为一山还有一山高，这句话是绝对是真的。因为你不懂世上还有什么人可以取代你跟代替你，比你更厉害，比你更有钱，比你更有势力，你再有多的能力你都会要一直去追，一直去追。所以世界首富那个名榜是一直换来换去换来换去的，因为大家都在追嘛，追那个名榜。所以我们除了这一个、哦、你知道怕吃亏、哦、怕吃亏、哦、也会使到我们、是靠自己的。有时候我们、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就有时候我们会、有好料的时候，我们要去排队的时候，你可能一聚会完过后就跑出去，我要排第一个，我要拿到那个好料，或者是聚会还没有完我就在那边等，要等好料了。所以好像心里面可能会有一种怕吃亏的感觉，等下很多人啊拿不到啊，还是等下好的给他拿完了，所以很常会有这种怕吃亏的心在心里面的时候，其实你就靠你自己的能力了，不如我等下早点走，不如等下我怎样啊，叫人帮我霸位，叫人帮我提前到还是什么之类的东西，帮我拿多一份这样子。所以我们很常会哎，你看到吗，自己就出来了很多，自己就出来了。除了怕吃亏哦，我们怕输跟要赢的心其实也是让我们忘记了神的。我跟你说什么时候最容易忘记神，你跟你最亲爱的人吵架的时候，神会不见掉，你没有发觉？我们就是因为什么，我们心里面要赢啊，你要朝赢嘛，你要听我的，你要听我心里面的感觉什么什么啊，我们就一直要赢要赢要赢的时候神就不见了，你就出来了，因为我们只是想到我们要赢而已嘛。所以无论是吵架要赢，讨公道的时候也是我们最近就看到网络上有一些人就是为了讨回公道他们会用尽很多方法，写一些评论啊，传发啊，转身，就是为了要讨回公道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看到说，就是为了讨到自己要的位置才叫做讨回公道。所以也是为这心中里面不一口气也会让自己一直彰显出来，然后神就没有位置站了，因为都是看到自己自己自己自己嘛。所以有一句话有一首歌不要常常唱就是爱拼才会赢嘛，福建话叫爱拼叫赢啊，我不会讲啊，就是要拼才会赢不要常常唱因为不是要拼才会赢的你拼到你死你活其实不见得是赢所以不要去一直拼所以真的，另外我们还有很多的世界价值观，真的，我们这个世界太多世界价值观一直在影响着我们离开神了。很简单啊，我就觉得说有几个我在香港在时我就听到他们的分享，有几个例子真的是我们可能会忽略掉的，就是世界价值观呢，就是你要读到大学才有前途，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你要有大学的文凭，你要读什么科，你要读律师，你要读医生，你要读什么你才可以出人头地，这个是世界价值观来的我从小从听到大，讲真的，我要去读煮食物的，我妈妈说没有前途的不要读，所以就会 会有这个世界价值观在里面哦。所以还有一些啊，你三十岁之前啊，你没有一座啊、你没有投资啊，你没有一个物质啊，你没有一个房子啊，你没有一个生意啊，你是失败的人。有啊，我听过很多家属的家长，全部都是看孩子，你三十岁啊，你没有钱，我会给你钱去投资啊，给你看起来好像，你懂吗？在别人面前讲自己孩子有投资的时候，可能威风一点呢、啊。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啊、没有这个不行，没有那个不行，慢慢就栽种成父母们对孩子们的一个要求，然后父母不喜欢、孩子不喜欢，父母就不理，就可能压抑，就是让他们去读，要做乖孩子、哦、就是不要跟孩子说你要乖你要乖、啊、有时候他就乖乖乖，就100%听完你的，他把自己全部收完你都不知道。所以这些世界价值观呢，是真的是让我们越远越离神越来越远了。甚至我们也看到，特别在新加坡，有许多的父母为了孩子的前途啊，拜六礼拜可能都不来教会了，我送他去学钢琴，我以后要让他来服侍神了，可是拜六礼拜不来教会。所以你看得到吗？可能你的目标是正确，可是那个心态跟你的专注力全部完全放错了。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提到说先神后人在大地是那么的重要？所以这些事情都是让我们可以值得让我们去思想了。为什么大卫一直说要提神的名？因为我们每次要问，我们做这件事情，我们要有这个东西，是神要的吗？是神所喜悦的吗？是神要在我生命里面彰显这样东西的吗？每一次都要提到神的名字，并不是我们要太属灵还是什么，而是我们不可以离开神的名字。因为一离开神的名字，那个结局就很像第八节所说的，他们都屈身不倒。就是历史上面我们也看到说，许多攻打啊，过去攻打以色列的啊、外邦人，他们其实最后他们有车有马，可是最后还是屈身不倒，而是最后站着的就是只有步兵们的大卫。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在接下来第九节里面，就大家同行一起来祷告的时候，就是第九节的经文继续讲到说，唯有神是会成就美好的事情的。第九节经文就讲到说，求耶和华施行拯救，我们呼求的时候，愿王应允我们。这个王、哦、是其实他们是看到神就是那一位王的意思。所以最后我就看到说，诶，其实上面八节的时候，我们看到百姓们的士气应该是很旺的，然后我们看到王呢，其实他信心是很稳的。你看到第一到第八节全部东西都好像定了，可是为什么来到第九节百姓们还是讲出了这句话呢？其实我就觉得说，即便看起来全部东西好像已经足够了，一定是得胜了，但是百姓们最后祷告还是说，愿王应允我们。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一切都预备了，我们一切都祷告了，但是最后还是求你来成就这美好的事情。所以虽然我们有了一切的把握，有时候就很像分享晨祷，或者是分享见证，或者分享信息的时候，我们可以我们不能不预备稿了，不是不能啊，就是我们最好是有稿了，因为让我们可以回到去。可是这个稿就不是我们有稿了就可以完成事情了，而是我们真的是在很多事情上还是要让神来成就美好的事情。万一今天早上可能晨祷不是4篇20了，换去4篇23了，连我们还可以分享吗？这个我们是要看到神会成就最终美好的事情。然后我们就看到说，最后无论结果是怎样呢，我们都要把焦点呢放在神的身上。这个就是百姓们最后的祷告，因为他们能做的，他们知道他们可以得胜了，但是最后还是要神来介入。有时候的得胜呢，不一定像你想象那一样的。我给大家一个例子，就是过去昨天我们在同工会议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谈到一件事情，我们就谈说，诶，可能我们领袖我们的眼光跟一些要求，我们可能跟我们的要求跟我们一些习惯是不一样的。就好像他说你可以帮我去拿一个碗吗？可能你拿出来那个碗哦，不是他要的那个碗哦，不是，我是说要大的碗，不是小的碗。诶，这件事情上面，如果讲真的，如果啦，我是以前比较顽皮一点啦，就坏蛋一点，我就会顶回他说，你不会讲咩？要小碗就讲小碗啦，要大碗就讲大碗啦，不要叫我拿碗吗？就是你懂为什么吗？因为要赢吗？心里面就说我是有道理的，我要赢回来那口气，你知道吗？我就会去回复了，你好好讲，要什么碗，在哪一格这样子。可是诶，我就看整件事情其实可以转过来的， 就是你不要把这件事情看得太重，Don't take it so hard。那个英文说，不要看得太重，因为你知道吗？你今天知道是这个碗了过后，下次他再叫你拿碗的时候，你就知道是哪一个碗了。就是往另外一个方向想，你不是为了要争赢而赢，而是你知道我学了一样东西，我更了解它了，这个也是一个赢啊。因为在这次事情上面没有争吵，没有去撕破脸哦，抢到底那种，要争到赢的那种感觉。所以整件事情里面，其实有时候看起来你是吃亏了，但是其实你是赢了。就是你在生命树上，你有这个气息彰显出来了。这不就是大卫的生命吗？这不就是神要我们活出的生命吗？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去学习爱仇敌、爱仇人的这个爱敌人的这个心呢？其实是让我们生命里面可以再次提升起来，不要太过介意，不要太过不去。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有体会过，当你有一些事情在你心里面你过不去的时候你不讲出来的时候或者是你有一些耿耿于怀的事情哦，其实你是很辛苦的。吃饭饭没有味道，吃菜菜没有味道，喝什么没有味道，看什么戏也不精彩了。所以不要让这个东西让我们的生命里面越跌越深，而是我们可以活出生命树的气息，让我们可以越活越真，越活越整合。该沟通的时候沟通，该处理的时候处理，不要用自己的血气，靠着自己，只有自己来得胜。这是我们可以值得去思想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总结呢，我们可以真的，凡事我们要让神来介入，我们要提到神的名字，因为只有神的名字的时候，当你在很怒气的时候，你要叫你一句话了。当你很怒气的时候好像我爸爸每次在马来西亚有人越他的车啊，还是什么有人轰他的时候，会你懂。不要讲什么国家，就是他脚那个镜子下来的时候，他真的是会祝福你三字经了。然后，可是我就跟我爸爸说，你不用跟他比回去嘛，我就跟他讲说，哈利路亚，耶稣爱你。他真的是有这样子做过，然后我就看那个人无语他就直接关镜子，他就走了。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你看到吗？为什么我是说，我不是说这句话是很有能力，而是你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在你怒气里面的时候，你让神介入，他就知道。不用紧，神掌权。我知道这是一个很难的一个经历来的，可是愿神帮助你，在你要吵架、要起锅的时候，就说愿神祝福你。你要说出那句话，愿神祝福你，就提醒自己有神的名字在你的脑海里面。在凡事上，我们都要让神来介入。真的，在我们生命中，无论闭口开口的时候，我们都要赞美神，提到神的名字，让神来介入，我们才可以得胜。好，这是我今天分享。